一次，是吧？氢那当然是火克，用水来克金了，相克了，而不是相生了，都不要讲了，对吧？所以这个对武德宗师说否定，是吧？武德宗师是要否定，命定了被捧为官方哲学的是董仲舒。董仲舒有句话是非常厉害的一句话，他这句话叫天不变道也不变，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中国两千年来就不变，那一直到1911年才能变。那这个是这个变，我讲的是体制上这个整个体制啊，而不是一个某一个体制，就大的体制，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体制的变，是1911年开始一变，废除皇帝当然是大变了，对吧？哎，那么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天不变道也不变，就是天儒家的伦理道德不变，因此这个封建整个封建体制是不变，不是指汉朝不变，不是指整这个朝代的体制不变，整个不变，一以贯之，两千年来一以贯之，叫天不变道也不变，一句极端厉害的一句话。这个中国就是董仲舒是害人害国不浅的，是吧？两千年来当然就是按照这个模式了，天不变道也不变。他这个模式就认定纲常名教不可改变，纲常名教不可改变，那当然不变，永远不变，是吧？他讲武德律家扁通提出三通循环论，就是我刚才已经讲了黑白赤三通，比如说夏朝是黑，商朝是白，周朝是赤，三通循环周而复始，那就是按照这个模式啊，永远循环下去啊，三通论。那么朝代更换，典章制度小的当然要改变，对吧？天不变道不变，道也不变，是整个封建体制，封建专制体制不变，皇帝制度不变，但是小的体制当然要变，对吧？朝代更替了嘛，改朝换代了嘛，啊，因此典章制度方面要有相应的改变，立法服饰要改，立法中国的立法是在不断的在改，啊，一直到元代有个很有名的一个立法叫郭守敬修立法，这个他对中国的立法是这个也是一大贡献了，叫郭守敬了。服饰要更换，服饰要更换，你这个秦朝是黑色，后面的好朝代就不一定是黑色了。我讲了五种颜色，每一对有一种颜色配的，那么对吧？那就是随着朝代的更换以后，你这服饰也要更换，对吧？叫改正朔以服饰，正朔是吧？正朔要改，时间要改，是吧？按照新的朝代新的时间，那古代的时间当然是以皇帝的年号作为时间的这个计算方法，它不是公元，公元是西洋纪年，它这个是皇帝纪年，改正朔，对吧？服饰要易，改正朔易服饰，就是皇帝成天寿命的表现。那么王阳明对这个问题，改正朔易服饰，这中国古代的一来一以贯之的思想，每逢朝改朝换代，首先就是要改正朔以服饰，正朔就是代表时间，正是初月，朔是什么？朔午啊，实际上就代表时间，是吧？正朔就代表帝王，正朔我是正统，也可以讲正朔我是正统王朝，有正朔，正朔在我这里，是吧？因为这个时间由我来决定，那它当然是正统了，对吧？改正朔，朝代改了，时间要改，服装服饰要改，是吧？这是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思想，啊，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就讲，改朝换代就是两个六个字：改正朔，以服饰。王夫之家，随着时代的推移，更好的立法也要修正。我原话 不引了啊，我就把王夫子的这个原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啊，解释，否则的话大家看起来蛮吃力的，对吧？随着时代的推移，再好的立法也要修正，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不是存在你改朝换代以后就要改立法，是这个立法它是也是在发展过程当中，对吧？越到后来的立法越精致了，越细了，对吧？这个使得这个立法修订每一个次的立法修订都是跟着自然科学的变化而变化，自然科学在发展，立法也要更换。所以隋唐以后你想改正衣服色，那么他就讲隋唐以后的皇帝穿的服装都是以黄色作为皇帝的服装，不再更改。那么按照你原来的说法，每当改朝换代就要改换服装，颜色要变更。那么隋唐以后皇帝，所以我们叫黄袍啊。为什么叫黄袍呢？因为到了隋唐以后，皇帝穿的龙袍是黄色，不再有变化了，不是秦始皇时期那个皇帝穿的是黑袍，秦始皇穿的是黄袍，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不穿黄袍，穿是黑袍，对吧？每个朝代不一样的。那但是到了隋唐以后，就把颜色不再更换。你说要改正说衣服什么，是不是改朝换代就一定要把服装改了？不改了嘛，就证明了你这个理论是不对了嘛。皇帝就一直到清朝皇帝，凡是清朝皇帝上朝，在正规场合，明清从唐宋元明清都是穿的黄袍，对不对？就说明所谓你讲的这个天理并不神秘，不过是人情之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王夫子不出他了，因为你讲这个改朝换代嘛，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按照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些东西呢就是人之常情，没什么了不得，对吧？所以你这个理论是不对的。汉后正统则聚众而不懈，汉代以后谁是正统？聚众而不懈，都在称。什么叫聚众啊？对吧？松嘛，以前的历史叫松狮，对吧？解放前那个叫历史叫什么？杨乃武叫什么？松狮，对吧？哎，帮人打官司的聚众嘛，称朝不休，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对吧？哎，谁是非正统，那就不得了了。非正统叫对吧？正统和正统相对立的叫建威。哎，那有历史上有几个朝代是定下来的，是建威啊，王莽是不是建威啊？对吧？汪精卫是不是建威啊？爱新觉罗溥仪建立的满蒙啊，满洲国是不是建威啊？是有定论的，对吧？因此正统，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在三国时期包括到五胡十六国时期，对吧？那大家都要正统啊。东晋天下分裂，东晋西晋以后，东晋北方是五胡十六国，到后来南北朝大家都要正，北方的朝代说我是正统，南方的朝代说我是正统，对吧？大家都要争啊，这个事情也很复杂。天无二人，国无二主，就是要正统。到今天，对吧？虽然我们这里说是中华民国，就是从1949年以后，从法理上来讲中断了，但是退守台湾的，对吧？这个台湾政权，它是一直到今天讲它是中华民国建立多少年啊？他不承认啊，不承认中华民国法统就断了，因此还有一个谁是正统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到台湾出书也很困难的。你不能说是在大陆出书，你不能用这个民国多少年，民国多少年就是到49年就是结束了，然后就是1990年了。你这个东西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啊，对吧？政治敏感问题，因此正统的问题也是一个很伤脑筋的、很伤脑筋的问题，对不对？啊，海峡两岸，对吧？海峡两岸，现在海峡两岸嘛，对吧？通了，三通了，但是再进一步呢，就很难了，对吧？你现在用武力，那现在是显然是不合适的，对吧？哎，在49年以后一鼓作气用武力是能够解决问题，但是现在用武力是很难，对吧？你现在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对吧？因此这个正统在中国历史上是很伤脑筋的啊，很伤脑筋。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南北朝对峙，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时间就是南北朝对峙，南方和北方两个政权，甚至有三个政权，对吧？从三国以后，南北朝对峙时间很长，就是所谓的这个魏晋南北朝、两晋南北朝，那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谁是正统？那南方的汉民族建立的政权，当然讲我是正统；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他说我也是正统，而且他占领的地理位置重要。北方自古以来黄河流域就是正统所在、中心所在，政治文化的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甚至是经济中心。那当然，他拿到北方，当然他说是正统。但是问题是，南方又麻烦了。南方说你是少数民族蛮夷啊，那当然我是华夏，那当然我是正统啊。说这个争论是喋喋不休的。到清代也是还有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有清代有几个文字狱啊？吕留良案了，是吧？这当然是雍正皇帝还要发表大义救密录了，就是讲你这个满族是什么东西啊？满一小邦啊，你怎么到我们中原来做皇帝啊？啊，你这个当然是满一之邦嘛，为什么他要搞文字狱啊？他觉得不搞文字狱他不行啊，你骂他这个少数民族啊、蛮夷之邦啊，他不服气啊，所以他采用这样一种手段把书烧掉啊、毁掉啊。你发表反清言论，那他格杀不论啊，还是一个正统问题。所以正统非正统在历史上也是争论不休的，这个很伤脑筋的一个问题。王夫之力斥所谓的正统，没什么正统不正统，首先他就否认有什么正统不正统，否认统即正统的存在，两个概念，一个统，一个是正统，对吧？否认统即正统的存在，他说，他们你们看一看这段话啊，天下之事，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天下怎么一个形式呢？一离一合，一治一乱，啊，所以这个三国罗贯中写这个小说《三国演义》，第一句话是有点这里的，虽然是小说，第一句话很有点这里，有点这个味道的哲学的味道。他说天下啊，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所以整个天下的形势什么，分了久了要合，合了久了要分，对吧？天下大事一治一乱，对吧？天下乱了久了要治，治了长了要乱，这就整个就是古人对天下形势的一个分析，它是根据常理来分析的，对吧？根据这个我们看到的历史现象来分析的。那么好，王夫之怎么讲的呢？天下只是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有离有合，对吧？故同也，没什么同不同，有离就有合，因此不存在同，对吧？又合正 而不正呀。既然没有这个同，又哪里来这个正和不正呢？对吧？无所同，无所成，没有这个同，也没有这个成，正不正，纯乎其人而已。正不正，靠人，不是靠什么？关键是人，人正，这天下正。当然，他是强调，还是强调这个明君的作用，对吧？靠人，啊，靠人。正不正，纯乎其人而已。正不正，人也；一治一乱，天也。哎，你说他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你说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你说到底是正还是不正？按照仁义道德来讲，玄武门之变，杀父、杀兄啊，杀兄杀弟，把父亲逼着他退位。那当然是违背儒家伦理道德，不正啊。但是唐太宗治理天下，取得了贞观之治，那还能说他不正吗？还能说他不正吗？对吧？当然是正了。所以正不正，人也；一治一乱，天也。因此他把统治者正与不正看成治国，是符合民众意志，这个对的。治理国家，对吧？即使在古代社会，你治理国家的政策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这是关键，而不在你这个政权的正统与不正统。符合老百姓的就是正的，不符合老百姓的就是不正，对不对？这个他的观点。治乱变化是历史的规律，对吧？这个中国，所以刚才我就讲，是吧？当然这个话我们就讲了，中国有周期律的问题，对吧？周期律的问题大家知道吧？毛泽东和王元培在解放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作为中国一个关键问题啊。中国社会往何处去啊？几千年了，中国王朝反复的在更迭啊，逃不出这个周期律啊，对吧？一治一乱嘛，对吧？一分一合嘛，对吧？因为体制问题啊，所以中国逃不出这个周期的。当然，可周期的可以长一点，大的王朝两百年、三百年，甚至四百年；短的王朝几十年、十几年，对吧？但是你逃不出这个周期的，所以这个是个周期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对吧？大问题，结生三百年纪，郭沫若写结生三百年纪，毛泽东的延安政府为什么？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政权，要跳出这个周期的，对吧？毛泽东对王元培讲，我们已经找到了，找到了什么呢？找到了解决这个周期的问题，两个字，民主，对吧？毛泽东讲找到了，对吧？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啊，找到了。因此你看，王夫子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对不对？实际上王夫子就在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一治一乱，一理一合的问题，就是周期类的问题。当然当时没有这个概念了，但是实际上这个观念是同我们后来分析的这个观念是一致的了，就是周期类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大问题了。因此他认为历史的发展与正统没关系，而是人心的相悖，关键是人心相悖。这一点是他在三百年前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很不简单的。好，接过来，接下来进步路线，进步路线，这个进步路线，九斤老太的观念，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的观念。这个鲁迅曾经讲过，大家都知道文革的时候，我们就读鲁迅的书了，读鲁迅的书是讲到这个鲁迅笔下的一个九斤老太。九斤老太的最著名的一个调子呢，就是进步路线。现在怎么不如过去了？现在怎么不如过去了？有进步路线。进步路线这个观念并非是九斤老太的观念，实际上古来有之，古来就有。朱熹就是进步路线的代表人物啊。 看来是有点道理啊，仔细分析，就有的问题呢，我们要仔细的分析的，用表现叫实质，既要看到它的表现，要看到它的实质。到今天我们仍然有进步路线的感叹，对吧？还是有的，对吧？当然这个，所以进步路线是有市场的，大有市场，对吧？哎，上古三代天理从焉，上古天理存天理灭人愿，那么在朱熹的理学当中，天理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他说早先好啊，上古的时候，三代的时候，这个宇宙上面都是天理，是吧？充业充满了天理，对吧？后世人欲横流，越到后来就是人欲横流，对吧？越到后来就是人欲横流，所以要灭人欲存天理，对吧？越到后来人欲越来越狡猾，越来越狡诈，对吧？全然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句话我们现在也在用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原话就是朱熹讲的，全然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对吧？哎，你说老很缺当，我王夫子说不对的，对吧？王夫子说不对，王夫子批判朱熹的复古人，指出朱不了解上古社会的真相，不懂上古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他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治理天下的方法，古代的典章制度有其合理性，但他套用在后世不一定合适。他就从制度上来讲，当然不是整个体制啊，不是整个的一个封建专制社会的体制，但是整个一个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了，是有变化。他说上古和后来就不一样，这个王夫子这个进步论啊，进步的思潮在这一点上是充分体现出来。比如说他讲这个，因为没上中国古代史了，所以你们对这个呢了解的不够深刻，但这里呢我稍微讲一讲。他说上古社会各地以封功臣，三代之治也。三代的时候呢，天下没有统一啊，天下有很多国家，诸侯国家，对吧？这个到了战国时七国了，在春秋时期的100多个国家了，对吧？这么多的国家，覆各地，天子不是把天下统一，实际上在华夏大地上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各地封功臣。这是三代的制度，失之于后也。如果把三代这个制度放到后来，对吧？如果说你仍然是采用这个方法，各地嘛，不是中央集权嘛，天下不要大一统嘛，把天下分割出去嘛，我可以把地盘割让给某某人嘛，对吧？各地分封功臣，包括分封自己的子孙，各地以封功臣，包括皇族。分封嘛，对吧？为王之祸也，为王之祸也，对吧？一代之治国运，其实见一代之规模以相符而成之。这是王夫子，我老是要讲王阳明了，这是王夫子的原话。以后实际上三代的这个分封制度了，原来了历史上有一个不确切的一个解读了。说这个中国的有两种制度，后来我们讲一种叫封建制，分封制又称为封建制，就分封诸侯称为封邦建国，简称为封建制，分封建制和郡县制。什么叫封建制呢？就把天下分封给诸侯，这个就叫封建制。还有一个叫郡县制，郡县制呢，就是把天下分成很多很多的郡和县，然后由皇帝派官来统治。但是这个官呢，不是诸侯，是吧？诸侯是独立的，对吧？这承认皇帝是一个共主，而官员呢是要绝对服从于中央的，而且不能失信， 不能世袭，官员是不能世袭的，诸侯要世袭的，诸侯和皇帝是一般无二，他也是世世代代要继承下去的。所以分封制和郡县制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对不对？啊，那么秦以后就是采用的是郡县制，但是分封制不断的，因为分封制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分封制和郡县制不断的在这个两种体制不断的交杂在一起，而且不断的在进行斗争，有的时候是郡县制占上风，有的是分封制占上风。那那么每当分封制占了上风以后，就往往造成了天下大乱。比如说吴楚七国之乱，为什么会出现汉文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由于分封制尾大不掉。为什么会出现西晋以后霸王之乱？分封制。为什么会出现安史之乱？也是分封制。为什么会出现明代的青南之变？也是分封制。为什么会出现康熙时期的康熙皇帝平三藩？也是分封制。这分封制和郡县制不断的在进行斗争啊。那么王夫之当然否定分封制了，后来我们把中国古代称为社会称为封建社会是不妥帖的。早就有人说这个封建，封建原来的意思并不是指我们现在社会理解的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分封制，就是封建制。现在用封建社会的越来越少，帝制时代。所以他说这个制度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在三代以后再用分封制，你合适吧？你不是违背时代潮流吗？逆历史潮流而动吗？凡是搞分封制的，天下就造成天下大乱，对吧？天下大乱，甚至国破家亡啊，对吧？民不聊生啊。所以王夫之是批判这个分封制，驳斥朱熹的复古论。如何来证明今生于古呢？王夫之还有进一步的论述。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吧？大家过一个高高兴兴的五一劳动节，今后我们再讲，好吧？